欢迎收听《冰与火之歌》们闲聊，一个讨论 HBO 原创以及《权力的游戏》的节目。我是克里斯汀，
我是林允中，
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不知不觉已经到第七集啦！如果你对我们的有兴趣呢，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冰与火之歌》们闲聊，或者是写信到 letstalkiceandfire@gmail.com， 跟我们一起聊《权力的游戏》。我们两个目前都只有追剧，没有看乔治 R. Martin 写的《冰与火之歌》系列书籍，所以没看书的不用担心被雷，但是也不代表我们不雷人哦，因为我们节目讨论的是目前电视剧的所有内容，包括最新一集的发展。我们会逐项走过每一条剧情线，然后进行重点回顾。然后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聊的就是第六季的第七集，标题是 The Broken Man， 残缺之人。
你觉得是在讲，应该很明显就是在讲那个人吧？
对，没错，就是 You Know Who。
猎狗复活了，
真的是出乎意料，
太酷了吧，
完全出乎我意料，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人会被有点像是重新带回到这个世界里面。
对啊，而且就再一次证实了说，只要你没有看到他镜头拍到他死掉，他就可能就还没死，
就是一个伏笔。
对啊，就好意外，而且我就觉得这个角色还没有个性，所以我还蛮开心看到他回来的。
而且我觉得他回来的方式也很有趣，他是跟着一群完全是与世无争的一般人。
对啊，而且是用那个一个冷开场的方式，就是他在标题动画之前就先演了一小段这样。
对，
我觉得我们直接，我觉得我们干脆直接
OK OK OK， 就
让我按照顺序聊就清楚一点，
不要一直吊人家胃口，我们就直接先就是。这一集的一开始啊，他不是先放他的片头，他是先进到了 Riverland， 就是河间地。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原先我们认为已经死掉的角色，但其实没有，就是 The Hound， 猎狗。
Sander Clegane，
对 ，Clegane， 他这个时候竟然我们发现他还活着，然后是跟着一群平凡人，然后在一个乡间里面盖房子。
一切看起来是多么的欢乐，多么美好，又温馨又悠闲。
对，我们看到。可能三个人三五个人在扛一棵树，然后他一个人就可以扛着一个大木材这样子。
对，结果然后一个人搬一棵
暴撞，
超帅的、
对，所以然后呢，他们这一群人呢，就其实有一个领导者叫做 Brother Ray，
对，他就是一个教士嘛，就是他现在已经皈依到那个七神教。
嗯哼，对，所以开头其实片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
后就掉了我们
一个，他其实也很贴心的，就非常详细的解释了说为什么 Hound 还没死，
就是透过Hound 跟 Brother Ray 的对谈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原来他已经奄奄一息，但是这小子真命大。
这边我一开始看到我还以为我看错节目了，你知道吗？
就觉得奇怪，对不对？
我就想说怎么这个乡村生活也太悠闲太欢乐了吧，然后直到本集的最后一段，我想说哦，原来如此啊。
就你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完全跟《权力的游戏》有点不搭嘎，
超不搭嘎。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想到你最喜欢的魔戒。
哦，对对对对，有一点，有一点。
夏，那是 The Shire 吗？
夏尔，对 ，Shire，
哈比人的哈比人的村庄嘛，
只差他们每个人都是正常 size 而已啊。
就是，
然后脚上没有
欢乐，然后有人在做面包，有人在砍柴，什么东西的。
然后还在做菜，我看到他们那边切马铃薯，对啊。那所以你觉得 The Broken Man 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说 The Hound， 因为他其实就已经是濒死边缘，然后被救回来，然后他自己其实也讲得很清楚嘛，就是说他已经准备要被埋了，就突然喘了一口气。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残缺之人也可以讲 Theon， 因为这也是这集另外一个亮点。
那你会不会觉得跟他过去的那些生活，就是包括他哥哥，然后他之前带着阿雅，就是他的过往的生活，然后跟他看到这群人会不会有一些，是不是有关系的？
其实那个 Brother Ray 在后来有一段还蛮长的演说啊，就是也是在讲这个，就是说他原本只是一个听命行事的一个军人嘛，的一个佣兵，然后他觉得他比动物还不如啊什么的，对啊，然后他现在终于知道说这个战争不是答案这样。
嗯哼，那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有想借着 Brother Ray 还有这群人啊，好像是想要重新，等于让我们重新包装认识猎狗，他现在是个性上的转变，还有他的体悟这样。
所以也会让我们家好奇说，在未来的几集里面 ，The Hound 会不会又扮演另外一种角色，可能会跟他过去的风格有所不一样。
一定的啊，我觉得从剧情看下去就知道啦，他不是他就是被几个兄弟会的佣兵找到这一群人嘛，然后就是要挟他们要交出粮食跟食物嘛，给我粮。
对， 要钱要粮，
要钱要粮要娘们嘛。那娘们他有说啊，兄弟会的人被拒绝之后 ，The Helm 就心里有点觉得愤恨不平嘛，就是说你有的他们都想要，
对，
然后他们一定会再回来。
为什么不起身反抗？
对，这其实就是 The Helm 他自己习惯的事情嘛，就是以暴制暴嘛，就是遇到不平的事情就是要
抢回来。
对，
你弄我就弄死你。
所以，
可是这个时候 Ray 他就提出了一种完全另外一种角度的处事态度，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角色还蛮酷的，虽然马上就领便当了，就是 Brother Ray 啊，
嗯哼，
就是他也是一个七神教的教士嘛。那、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跟大麻雀给我的感觉差超多的。大麻雀就是高高在上，然后虽然他很一直否认，但他其实就是一个对权力很渴望的人啊。
因为然后他是用他自己的那种方式，对不对？
然后就是
他利用这个宗教，
已经参与到所有的权力斗争里面了。
嗯哼，没错。
然后反而这个 Brother Ray 他就是一个很没有架子，然后就是对大家侃侃而谈，然后就是他对的 Helm 也是就是一起骂脏话，然后讲一些就事论事。
那些兄弟会的人后来在 Clegane 他去森林里面当伐木工的时候呢，
伐木工，
他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就是把这一群与世无争在乡间里面盖房子的这群人全部给屠杀掉了，包括了
Brother Ray 全部都被干掉了。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一个结尾。
没有啊，其实是倒数第二个片段了、啊，
是吗？我们觉得
还是最后一个，
是最后一个吧？
哦，是结尾，对对
对，
对
啊，对啊。
OK， 然后他最后的时候，他把他身为伐木工最重要的工具，也就是他的伐木斧，
就把
它拿起来。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象征了某种意义？
我觉得象征就是他就是要去砍爆兄弟会啊。
哎、欸，其实我当时以为兄弟会是有点像罗宾汉那样子的角色，哎，结果我没有办法、
哦，
我没有想到。
对对对，这边其实还蛮酷的，就是你还记不记得第一季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魔山他是莱尼斯特手下嘛，
嗯哼，
然后那个时候 Ned 还在当国王首相，
嗯哼，
对啊，然后就是有人去跟他反映说，魔山的手下都在那个河间地烧杀掳掠啊，抢夺村庄这样子，
嗯
，Ned 就派了兄弟会去讨伐魔山就对了，
嗯哼，
对，然后反而现在是魔山走了，然后变成是兄弟会、
就是、过来了，所以等于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嘛，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你在片头一开始就看到一个这么和平的村庄，然后让大家觉得哦，这个世界其实好像还有希望，结果让你快乐了50分钟之后就告诉你这就是威斯特洛，
就是权力游戏就是这样黑暗，
就是这个世界
不管有多少光芒全部都是会被黑暗给笼罩。
然后现在乡民他们都在讨论一件事情，一个盛世、就是叫做克里冈兄弟大战，因为大家都知道魔山接下来要那个比武审判嘛，
对，
那、比武审判的对手会是谁？
那他们还是要有些连结，就是 Clegane 他还是要做一些什么才会回到君临城，然后跟他哥对决啊？
对啊，就他们两个兄弟两之间的冲突已经，
就现在是有各种 fan theory 就对了。
我是乐见其成啊，而且好久没看到猎狗，
其实
他头上那个烧伤其实还蛮，就是还蛮有魅力的，不知道怎样，就是好像有点帅。
OK。就我们到往下一个剧情线走，大麻雀已经几乎掌控了整个君临城，包括王权以及教权以及人民的心。大麻雀在这个时候向皇后 Marjorie 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要求：
你为什么不回家去搞你的未成年老公呢？
哎，对对对对，为什么呢？哎，生一个小孩是皇后应尽的义务啊，等等之类的。
而且他还说了一段就是很丑女的言论，
仇视女性。
对，就是他就是说类似说女生的欲望都不重要啊，然后就是你只要忍耐就好，你只要配合就好。
OK， 没问题。
我觉得大麻雀这角色已经黑成这样，基本上是一定会死得很惨了。
我觉得有可能在这一集就会做出一个结束，做出一个结论。这一季，对，这一季。
对，希望，我觉得有可能下一季，但希望他会遭受到非常凄惨的命运。
我觉得 Marjorie 会狠狠的。对他做出些什么？我英文一直想讲 fuck him in the ass。
希望我同意啊，赞成啊。
对，那但在这一集呢，他的剧情发展就是他还威胁着 Marjorie， 希望他可以让他的阿嬷，也就是 Olena 能够离开君临城，否则会有坏事降临。很有趣的是，趁着一个机会 ，Marjorie 塞给了 Olena 一张小纸条，画了一朵 Tyrell 他的家徽，也就是一朵玫瑰花。
Yes。看到这边就知道上礼拜的猜测完全2%正确。
对 ，Marjorie 怎么可能这么莫名其妙的就搬一邪教？
对，太嗨了，就是一切都是在 Marjorie 掌握之中，
一切都是他的计谋啦。
这边其实他在跟他阿妈会面的时候，他不是给完他纸条，后来有抱他一下吗？
嗯，对。
就这边你可以看到他跟他阿妈拥抱的时候，嘴唇有抽动一下，然后眼睛有眨一下，感觉就是他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因为我们在里面，我们就看到说 Marjorie 他无时无刻都要保持戒心，然后无时无刻
都
要扮演自己的角色，
他随时都不能露出马脚。
对。
对，所以他其实应该是随时持续压力都很大，然后他在那个爸爸妈妈的时候，终于不小心露出了自己的软弱的
一点点的情绪，这样子。对，那接受到 Marjorie 的讯息之后 ，Olena 呢，他就要准备离开嘛。可是在这个时候，Cersei 接获到这个消息，他就跑过来找他，然后就是希望他可以一起留下来对抗大麻雀了。
而且他还带着魔杖哦。
对，然后就是感觉要来点气势，要威胁他这样子。结果 Olena 根本连鸟都不鸟他，
遇上战神 Olena， 威斯特洛最嘴炮阿嬷，
没错，他趁这个机会真的是大酸特酸呢、欸，
对，超级呛，呛到爆，
对，没错，就是真的是把 Cersei 给呛翻的时候，就是呛他说，
他说
反正你在这边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对，他说你是我这辈子遇过最糟糕的人，
然后呛完之后就直接吃闭门羹就走了。
其实我觉得我这边我其实还蛮害怕魔杖直接把他砍到他真的很敢、欸、他超敢呛、欸、
对啊，就我记得他这个角色就是从一开始出现他就是这么嘴炮，
对，我觉得其实这一集整个很多地方的对话都蛮精彩的，就像这个地方就还蛮屌的，然后熊岛的女领主那边也蛮酷的，
嗯哼，
Jamie 他们那边对话我觉得这集对话全部都写得蛮好的，就让我就是很过瘾、啊、
嗯哼，对，The North 北方，那这边
游说之旅啊
，Jon Snow 跟着 Sansa 以及 Sir Davos 他们三个人呢，一开始呢是先成功说服了2000名野人，
嗯，还有巨人哦，
对，还有巨人也同意了这件事情，
对，
先说服了野人之后呢，他们到了Mormon 家族，
就是熊岛，
那他们领导人竟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小女孩。
这是史上最酷的十岁小女孩，
对对，才十岁而已哦，然后
狂的啊，她超酷的哎！
虽然她还需要旁边的家臣给她一些
学士
一些建议，但是她展现出来的气度是很好的。
哎，她好酷哦，就是整个超级犟的，就是你不要跟我说废话，你到底来干嘛？
姿态摆超高，
我很喜欢她后面有一个细节，就是最后就是因为靠 Sir Davos， 因为 Sir Davos 是小孩王嘛。
对，
他超会哄小孩，然后靠着 Davos 说服之后，就是Lyanna 就是那个女领主嘛 ，Lyanna Mormon 好像想答应了，然后那个学士还想插嘴，他直接手掌往他脸一伸，你闭嘴，不用讲，就整个超霸气的。
不过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他们问他说他愿意提供多少人的时候，他只跟他说62个。
是比较少，我原本还以为他在故意要羞辱他们，结果发现不是，他还蛮认真的。他说他们是一个小
地方，所以这是他们能够提供的啦。好，
这边后那边 Davos 他不是有说，如果这62个人都跟他们的领主有他们的领主一半凶的话，完全可以粉碎 Bolton 家族。然后那个 Lyanna Mormont 就听得超爽的 ，Davos 真的超会哄小孩的、啊。
没错 ，Jon Snow 跟 Sansa 他很明显。对于外交这件事情不是那么擅长，
对，而且就是很尴尬，就是你看我看你这样。
对，但是 Sir Davos 呢，他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马上就跳出来帮大家解围。
你不觉得 Game of Thrones 上的小孩的演员表现都超屌的吗？
对耶，你说比方说
像上一集的 Howard 啊
，Joffrey
啊，也是啊，对啊 ，Ollie 啊，
对，
然后还有那个啊，最明显就是那个全部 Stark 家族。第一季他们全部都是小孩啊，
对，
阿雅、Sansa、John 那个，哎、欸、，John 不是啊，阿雅跟 Sansa 那时候还是小孩啊，
嗯哼，对，
对啊，就他们很会选角哎、欸，
可是我觉得 Recon 还好
，Recon 没戏份啊，
没戏份的他
，Recon 超没戏份，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小孩，但他也还好，
可是大部分其实是真的都还不错，我是觉得 Joffrey 真的是让我印象是最深刻
的，对啊，我觉得他们的选角还蛮厉害的。
对，没错。回到那个他招揽的过程当中，他们在说服了 Mormon 家族之后呢，他们下一步想要再去招揽 Glover 家族。Sansa 呢，他想要打史塔克牌， 可是 Glover 呢，他就回说，我们已经为了 Robb Stark 那个时候的起义呢，已经协助过你了，也因为这样，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所以我不再愿意为史塔克家族继续牺牲。
他们讲的也没有错啊。
对啊，就是他的立场就是这样啊，对不对？
就其实。就是在熊岛跟在 Glover 家、嗯、这两段，就是让我们真的有体感觉到，就是 Robb 那个时候在血色婚礼上造成的后果，就是等于是 Robb 因为 Robb 自己一个人的私人的感情因素，然后除了把 Stark 整个家族都搞砸了，也把北方的好几个家族都搞砸了。
嗯哼，那个代价实在太大。
对，然后你也不能说觉得这个北方贵族他们这样考量是很可以接受啊，非常合理啊。
嗯哼，因为他们也要对他们自己的人民负责嘛，对不 对
、啊、
他们的那一群人。
嗯，
虽然说他们之前的确是有承诺过史塔克家族会效忠他们，但是你已经把我们搞到这样子田地了，你叫我们继续付出真的是太坏了、啊、所以其实征召过程并不是如 Sansa 或者如 Jon Snow 他们所愿。那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不顺利，所以就会产生意见上的分歧。
John 跟 Sansa 吵架，
吵架。他们 John 呢，他认为说不应该再继续浪费时间，应该直接就现有的人力，就是2062个人去攻打林东城。但是 Sansa 呢，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人手怎么够啊？怎么可能会是 Ramsay Bolton 的对手？所以就因为这样子，他们两个就吵架了。那John 呢，他有点固执，就不愿意去听 Sansa 的劝告，这样他就直接走开。那在这个时候 Sansa 他就默默的呢，也是私底下的写了一封信，用杜鸦送出去，用 Raven 送出去这样子。但他没有讲到是什么。
小手指吗？
诶，不知道。或者是 Brienne 呢？
没有，其实应该是给小手指。
对
啦，这两万是给小手指。
对对对，因为小手指有承诺过说会给他兵力，对不对？
那因为其实有网友很无聊，已经把那个信给解析出来了
啊？怎么样？
就有网友把那几个镜头放大之后，就是有一些关键字啊，就是说什么你已经答应我的，然后说什么谷地的骑士啊，怎样怎样？
太夸张了吧？这都可以放大出来？
对啊，往北方行军怎样？然后
真的是很闲
欸，然后帮助我们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有网友已经解析出来，应该是写给小说没错。
OK， 好，那既然都已经说是你承诺我了，然后就讲到谷地，那真的是99%了啦。
啊，所以 Sansa 会不会是猪一般的队友啊？
哎呦，这就是引狼入室的概念哦。
其实我觉得小手指不会再搞 Sansa， 但是
我觉得就是要搞 Sansa， 就
觉得搞 Sansa
搞掉了，就是要搞他。
那我其实觉得不会，我觉得小手指是会先帮 Sansa，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还是要把你的决定告诉 John 跟 Davos 啊，因为他在这一幕里面居然还怀疑 Davos 哎、欸，
嗯。对
啊，就 Davos 明明是一手帮你把那个Lyanna Mormont 赢过来的人，然后你还在那边怀疑他。而且我觉得就是他这一集完全就是说中了上一次他们在沙盘推演的时候讲的话，就是 Davos 不是就是很有点看衰嘛，结果 Sansa 很自信饱满的说
交给我。
对，说你不懂北方人非常忠诚。就这一集就完全踢铁板，然后 Sansa 反而还怀疑 Davos。
然后反而现在出包的很可能就会是 Sansa。
对啊，
你知道我觉得 Sansa 是输在哪一点吗？他的问题就出在太想要复仇了，太想要 Ramsay 死了，所以他就不得不去相信他一个不应该再继续相信的人，然后他也没办法理智的去判断现在是谁站在他那一边，所以他没有完全的信任 Jon Snow， 也没有完全信任 Sir Davos。
我虽然还蛮喜欢，我希望 Sansa 可以赶快就是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角色，但是我觉得目前看来他的角色感觉就是要把所有剧情搞砸的。
所以究竟三三会不会变成猪一般的队友呢？
这一幕有一个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那个熊岛的萝莉女王还在跑去他那个战场跟他们一起打仗了。有看到他吗？
哦，有一幕，对不对？他走在旁边，
就是在乌鸦旁边。
欸，所以是所有的君王他们如果出兵打仗之后一定要亲自御驾亲征就是吗？
不知道，还是说他就是那个第62个人。
还蛮奇妙的，就对
了。61加1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剧情呢就要来到 Riverrun， 就是奔流城这条线啦，也就是 Jaime 以及好久没有看到的佣兵 b Brown
嘴炮 Brown 回来啦，
哎、欸，对，就是一个非常也是讨大家喜欢的一个角色，
就是威斯特洛歌神 Brown。
那呢，他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呢带领着军队来到了被黑鱼占领的 Riverlands。 那他们一到现场呢，他们第一步不是去攻打黑鱼哦，而是先去掌控那些不成气候的 Frey 两兄弟。那两个人根本就来乱，
而且他们两个的帽子也太丑了吧，
根本就是一个，就真的是一个丑角的角色、欸、
而且跟 Jamie 的盔甲比起来差，就是完全差超多的。 Jamie 的盔甲帅翻了、欸、
Jamie 狮子呢、
欸、他那个是真三国无双的铠甲吧，超帅。
就有点吕布的那种感觉啊。
对啊，就那太帅了吧。然后那个其中一个 Frey 的兄弟就去砸枪侠，
嗯哼，
结果 Jamie 就用他的钢铁之手
直接
往他脸上甩一把，甩了一个
爽他
一
个钢铁巴掌，直接让他掉两颗牙齿。
这边感觉 Jamie 又回到他一开始的那个，就是很有自信，然后又是一个很高姿态的 Jamie。
嗯哼，
现在看起来反而就是很令人喜欢诶、欸，就是大家觉得他这样很帅。但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Jamie 第一二季的时候是大家人见人恨的角色诶、欸，
代表他的改变很多。
每次想到我就觉得很屌，就是这个节目完全让 Jamie 完全洗清观众对他的观感，就是他经过了断手，然后去流浪，
漂白一定还白，漂白还白了现在。
对啊，然后去认识 Brienne 这一段，他整个大家观众对他是完全洗白，然后他现在像他现在做一些第一集可能会做的事情，大家都反而觉得他很帅。
所以他重新披上他的战袍之后呢，他们这个时候又在他就掌管了等于说是要攻打黑鱼的这整个军队的领导人的角色。那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决定说我们要先去跟黑鱼谈和看看。所以呢他这个时候他就单枪匹马的在城下跟黑鱼 one on one 一对一的见面。结果并不是如他所愿。
我觉得黑鱼很好笑，他直接跟他说我只是想来看你长怎样，因为工程在忙掉了。
对。就是说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反正就是他们就没有要放弃的意思嘛，然后他说他们有两年的粮食。
对。所以你就尽管耗吧，时间就在我时间很多，反倒是你时间好像不多了哦。
因为他还有很多在心上啊，因为他的Cersei 还在，
嗯哼，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必须解决。但是黑鱼呢，他只有一个问题，
他就是完全愿意要死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啊，因为这是他家、啊。
对，
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有聊到这些啊。Jamie 说，你现在这个城堡是 Frey 的领地啊，你这样等于是非法入侵。
嗯嗯哼，
说这其实是我家，我从小在这边长大的。
嗯哼，
对啊。那黑鱼又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什么？哎、欸，你有没有把我的两个侄女带来？就是 Sansa 跟 Arya， 你有没有把他们带来？
嗯哼，
这边你还记得在讲什么吗？
我不记得哎、欸，啊，
反正就是
他的手、
就是、那个时候，
对不对？他当时候被关，被他们抓到，
就是 Jaime 被抓起来的时候啊。
嗯哼，
那个时候是 Catelyn Stark 偷偷把他放走，就是、Ned 的老婆。然后交换条件就是说，你要带 Brienne 一起去君临城把 Arya 跟 Sansa 救出来，这样。
嗯哼，
对啊对啊，所以他那个黑鱼也知道，因为黑鱼就直接问 Jamie 说啊，我的侄女在哪里？然后 Jamie 说哦没有，然后黑鱼就说，所以你现在是要来重新当我的俘虏吗？
对，但可是 Jamie 当然是怎么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就觉得说哦。
所以就说血洗奔流城，但这边接下来其实还蛮令人期待的，因为这附近有很多角色都在这附近行动。
嗯哼，包括了我们刚才讲到的 The Hound。
The Hound， 然后 Brienne 也在来的路上啊。
嗯。
这边的利益冲突就是说 ，Sansa 其实是要把他的叔叔的军队带去临冬城。
嗯哼，
虽然 Jaime 跟 Brienne 有交情，但是他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就放弃吧。
不晓得 Brienne 他在这个。在这中间会扮演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啦，因为他在Sansa 在送他去派他来 Riverland 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了。
嗯，
对不对？所以
对啊，他应该还在路上啦。
哦，还在走路就对了。
对，应该下一集接下来几集就会奔流城的攻城战，这里面不知道他们之间会怎么相遇啊，会怎么交流，会怎么发展。
嗯哼。嗯哼，
因为他很明确的讲说 ，Lannister 他们的军队有8000人嘛，
对，
你就想到史塔克他们只有2072人，62，表示史塔克根本就是溃不成军，你知道吗？他们完全就是
没兵没盟友，
对啊，就是你看连那个他们要打奔流城 都带8000人了，然后你去打林东城就才带2000多人，这样怎么打得下来啊？
有点太逊了吧，北方土地那么大，结果你只有2000人嘛，这是怎么管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往 Volantis 也就是 Yara 跟 Theon 这条剧情线啦。那他们抢走自己叔叔的舰队之后呢，一路向东，不是向北，他向东航行，然后他们在 Volantis 这个地方呢就是停留稍作休息，或者说是找乐子
就是那个 Game of Thrones 最招牌的妓院场景
Yeah, tits
只要不知道也不知道在哪里聊天的话，就在妓院聊天好了。
Booty and tits 是一定要的，而且我们发现 Yara 原来是同性恋
哦，对啊对啊， Yara 这自己也是吃蛮饱的吧
女恋 OK 没问题，不过呢他的重点其实是他在试着用灌酒仪式来试图让 Theon 能够找回铁群岛民族的自己。
我觉得是这集的亮点耶，就是要怎么让一个被阉割的男人最觉得自己最不自在的地方就是妓院觉得这里就是好冲击啊。然后
他是故意的吗？会不会
不是啊，就是他们所有的弟兄都要找乐子嘛。
哦对，
那 Theon 是啊，但我觉得 Theon 就是他完全就是表现出那种很自卑的感觉，我觉得他演得太好了。
嗯哼，
就提名那个
奥斯卡
Alfie Allen 入围艾美奖。
艾美奖，对，不是奥斯卡，艾美奖，
太酷了。然后他
自
己好色的形象比起来如何被
无比的反差，而且这个时候 Yara 他不是还跟他开了一个关于老二的笑话吗？
对啊，而且他还说什么弟弟我知道你这几年过得比较苦一点，他说什么这几年过得比较苦一点就是
根本是地狱好吗？
对，就是他姐姐还在那边想要打哈哈什么的。
对，那还是很看重他这个弟弟啦。那透过 Yara 他这样子试图用言语去激励 Theon 他自己，我觉得他自己也有一点透露出他好像重新燃起了那种斗志的感觉。
欸，
然后
这一段的风景也太美了吧。
有吗？
就他的一开始他们刚到Volantis 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场景的那个镜头，就是在一个桥上，然后上面有很多商家，然后都是灯火通明什么的。
嗯哼，
我觉得
对，
让我想起清明上河图，我觉得这太美了吧！而且这一集其实很多地方的场景都很漂亮，像是熊岛那边的场景很漂亮啊。
嗯哼，
然后他们去宫城的奔流神那边，
嗯哼，
对吧？就是他们好像是不知道是那个他们的成本能够，
我觉得有点可能是在想要再介绍一下世界观呢、
啊。对啊，我觉得这而且尤其这两集，像上一集也有那个那叫什么 Horn Hill 哦，角林，
嗯哼。
然后那边不是也是很漂亮吗？就他们等于现在是那个威斯特洛那个古迹巡礼，然后去看各个古堡，超漂亮的。
那我在好奇 Volantis 之前有出现过吗？
Volantis 就是算是艾维的奴隶的那个贸易城邦。
Uh-huh.
就是像那个 叫什么 Tyrion 他被送上箱子的时候啊，他们有在、
oh, okay.
在 Volantis 稍微待一下。
代表是东晋必经的一个地方。
嗯，对啊，可以这么说啊，就是他们路上休息的城镇嘛。
嗯，
他们要去找 Danny，
这就是他在这一集 Yara 他透露出他们未来的计划。
哎，说到、
就是、希望可以，嗯哼，
说到 Danny， 你会不会觉得他加上这一集又那个透露说他是喜欢女生，
嗯哼，
会不会他想办法用女色来？
不会吧？
因为 Yara 要用男力嘛，那他用女力这样？
不会啦 ，Daenerys
是他还是我想太多。
Daenerys 他不就很明显就是喜欢男的吗？
啊，你也知道女生才知道女生喜欢什么。
公归公私归私，我觉得 Yara 他应该还是很明白的啦。
OK，
他没有必要一定要嫁给他或入赘或干嘛，他们一样是可以结成同盟啊。毕竟他有1000艘船，不是吗？
对啊，对啊，其实也是蛮开心能够看到有不同的那个性向展现在那个这个热门的节目上面。
对，在影集里面，所以其实是好事情。
对啊。
然后差不多就讲嘛，对不对？
嗯
，OK， 好，我们这一集里面最后的一段了，也就是 Braavos， 阿雅他已经在上一集成功脱离了黑白塔，那所以他就找到了一个商人，然后跟他讲说 ，OK， 我明天要回到Westeros， 是回到 Westeros 吗？
嗯，
回到 Westeros， 可是呢，讲完这件事情之后，他走在路上，突然冷不防呢就出现了一个阿嬷在后面。突然就给了阿雅好几刀，叉叉叉叉。啊，这个插法呢，就跟因为你有发现，就跟那个 Rob Stark 被刺杀的动作几乎一模一样。
Rob 是被箭射死的，是被那个十字弓射死的，好像。
对对对对对。
他的老婆孕妇被刺肚子刺死的。
对，那反正就被刺了好几刀的阿雅呢，发现说原来是棍手戴了个老阿嬷的面具，
好恐怖啊！
哎呦，我真的是吓死人！就像我们上次有讲到说，你真的是谁都要提防，因为你不知道是谁。对，那阿雅在被刺了之后呢，他就跳下桥，然后掉到水里面。不过呢，阿雅呢，他就像是，我是觉得根本就像 Jason Bourne， 就是那个那电影叫名字叫什么？神鬼认证
，
神鬼认证里面的 Jason Bourne 一样，他就靠着自己的力量游到岸上，走在全部都是人的市场上面，那时他就留着受着重伤，然后留
着、就是、按着伤口，然后想要找地方躲着，然后找人帮忙之类的。
对，可是又不敢跟随便找人旁边的人求救，这样子其实还蛮紧凑的，还蛮紧张的，对不对？
有心跳加速吗？
我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现在到底是怎样。
其实我看的时候觉得还蛮心跳加速，但我心里想的其实是这2%应该不是阿雅，或是阿雅还没死之类的。
没有啊，他根本没有演出到怎么死的、啊。
你觉得有鬼吗？或是
我
觉得太奇怪了。
昨天是有看到一个 fan theory 啦。
fan theory 叫什么？
很诡异哦。他讲说，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
阿雅，如果是梦的话，
都是阿雅心里面的正反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棍手这个角色其实就是阿雅。
哦，我有看到这个。这就是那个啊，斗圣俱乐部啊！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 Fight Club 的剧情，
布拉佛斯斗圣俱乐部，
没错，阿雅的内心小档案，阿雅的内心戏啦。
真的太扯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能接受，我真的不能接受。
真的吗？不行哦。我们可以跟听众解释一下，就是他这个 fan theory 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就是
就是一个双，有点类似双重人格。
对，那。这个棍手这个角色呢，就是代表了 No One 这个角色，而我们看到的阿雅呢，就是代表他心里面还是保有阿雅那部分的自己。所以这一段他在演的意思就是 No One 把原先有的阿雅给整个消灭掉了。
所以会不会下一集就看到有监视器画面，发现阿雅其实是自己刺自己，然后自己跳下河，是不是？跟斗城俱乐部一样。我觉得不能接受，但我觉得是还是有鬼的，就是因为你想想看，他上一集很紧张的躲起来，对不对？然后吹起蜡烛，然后找到他的剑，对不对？然后他这一集一出现，
剑不见了，
然后高姿态，
对，
然后就说啊，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啊，我再给你多少钱什么，就是很高调。然后接下来他做了什么事？他接下来散步，然后最后停在一个桥上看风景，
对。
然后这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拿着他的剑，这我不买账啊。
OK， 也是有道理齁。
对，我觉得这完全 OK， 所以我想到的可能，会不会是演戏的？就是他在这个几个月的训练以来，已经知道Wave 他会怎么攻击他，所以他可能就假装受伤或是怎样，等于是各个场景他给钱啊，他高调，他让大家看到他在哪里出现，然后最后他停在一个很空旷。很好自杀的地区都是他精心测量好的，然后他现在逃脱路线的这些都是他故意的，那这是他演戏。
好，也许都有可能。不过你知道我在就是在准备这一集的剧情的时候，我看到维基上面啊，维基上面写说下一集的名称叫做 No One。
哦，
对，
所以可能马上就会揭晓了，
也许就会在下一集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我觉得大家会这样猜，就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线索啊，然后就是观众完全不知所措，看不懂他在干嘛，然后
太离奇了，对不对？为什么突
然
就这样被插了几刀，然后走在路上？
就是我不知道阿雅这个剧情线到底想往哪里走，然后会对剧情有什么影响？因为现在看起来他已经就是对大局好像没什么影响了，他是
一个孤立的一个角色，
对啊，对啊，所以希望赶快能够讲清楚他到底在干嘛。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集里面所有的剧情线，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整体想法就是自己还，我觉得还蛮喜欢的，就是从头到尾都很精彩，然后尤其是对话的部分，我觉得写得很棒，就是很精彩的对话来回表现，然后猎狗的复活，然后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我觉得这一集当然最印象深刻的还是 The Hound 他的回归啦，我觉得有一种清新的一种感觉，很新鲜，这一集给我感觉是很新鲜、嗯、The Hound 嘛，然后 Olena 跟 Marjorie， 然后我们看到 Riverland， 最后面 Arya 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
还有熊岛的那个小女孩，光熊岛的小女孩就蛮精彩的，
他在这一集里面带回了以前的角色，然后介绍了一些新的角色，然后又给你看到了一个不同面向的 Westeros 里面的人，也就是 Brother Rey。 对，
所以听起来我们两个都还蛮喜欢的咯。
对，比起上一集那么无聊来看，
应该是这一集这一季我觉得我想说是第二精彩的，就是只是 Holder 那一集、嗯、
真的、哦、
没错，当然是目前啦，接下来三集应该蛮值得期待的、哦、因为你知道吗，我有看到一篇文章说，就是接下来三集的播出时间都非常长，就是八九十集，分别是59分钟、60分钟跟69分钟。像第10集69分钟，这是 Game of Thrones 播出以来最长的一集，就是
史上最长。
对，
应该是说整个60集里面会是最长的一集，对不对？
yeah， 对。
OK， 他整整演了70分钟，
还蛮值得期待。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这一季感觉很多地方都在铺梗，那我觉得可能是最后三集会内容会很丰富，
一次大爆炸，
一次大爆炸。
嗯，没错。各位听众，你们认为你们的想法会是什么呢？欢迎你们可以继续跟我们在 FB 上面讨论，你只要在上面搜寻《冰与火之歌》们闲聊，或者是你想要写信到 letstalkiceandfire@gmail.com，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权力游戏》。好，那各位听众，我是克里斯汀，
我是林允中，
那我们在下一个礼拜的冰与火之歌们闲聊再继续跟大家见面咯，拜拜。